上午我们大家一起讲了这个常精进菩萨跟不休息菩萨，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宝藏菩萨。宝藏菩萨呢，在偶一大师的法华会议里面讲呢，这个宝是以三地为宝，以三观为长，那叫宝长，就是长就是掌握，就是手掌掌握呢，也就是做什么事情，在你手上做的事情，就是你掌握的事情。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啊，我们到底应该把这双手伸出去抓住什么？我们想要的什么？真正想掌握的，需要掌握的，需要把握的，这是宝藏菩萨，他所把握的是生命中真正需要的。而我们普通的凡夫众生呢，就是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所以有一大师说，三观为长，我们这个肉身的手掌啊，抓不了多少东西啊，权力、地位、财色、物资、工作，都不一定是你的手去抓的。掌握车的人称为车主，那不一定是司机，不一定是开车的人。驾驭你生命能力的，不是你生命的表面这个现象，这个身体，而是身体背后的那种力量。所以我们的人生到底靠什么去把握？什么是我们所把握的对象？当然从贫穷来说，我们需要珍宝，所以宝藏菩萨他是以三观为长，以三地为宝。三观就是空假中，你能够观察到世间一切万法本质都是空性，掌握了这个，你就是有能力去抓住一切智的真谛之理。三谛就是真谛、熟谛、中道第一谛。三观呢，是空观、假观和中观。以三观之手，可以掌握三谛之理，这称为圣人的菩萨。我们凡夫菩萨能够改恶向善，以五戒十善之手抓住人天之宝，所以五戒十善称为人天秤。以空观之手能抓住一切智的真谛之理。空什么？心经开头一句，观自在菩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你能够把五蕴照空了，你这只空观之手就形成了。我们记得那个武术里面，小说里面有个叫无影掌、无影剑，就是这个掌过来没有形象的，但是你会被打得很重。我们心领的掌，心领的那只手也是没有影子的，但是这只没有影子的手也能够让你解脱自在，也能够让你遍体鳞伤。我们有时候常常说某人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生活中没有那么傻的人把石头搬过来砸自己的脚，但是在生活中却常常有人会石头搬过来砸自己的脚，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造恶的人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表面上你占便宜了，你得到好处了，你伤害别人了，而实际上呢，你自己的生命因此被伤害了。所以这个宝掌的第一个掌一定是空观，就你能够把五蕴空掉，看不见的那只手就伸出来抓住了我们真谛的一切智。简单的说，我们现在出门无论到哪里都得带上一定的路费，没有路费，没有盘缠，寸步难行。但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有空观的手抓住一切智，那你就在三界六道之中来去自在，没有妨碍。所以这个抓住的才是真正的宝。你的内心如果空不掉，仅仅抓一个五戒十善培养一些福报，但这个手的背后它是一半一半，前面一半是白的，后面一半就是黑的，那手掌是白的，手背就是黑的。就是你喜欢做善业做好事，一旦形成了这个习惯惯性，你可以升到天上，升有福的人家。但是背后没有智慧去驾驭，你就很危险。就像一个人身体很差，没有什么武功，脑子也太简单，你挑一担黄金走夜路，还在人多的地方走，你这个危险就很大。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他如果有大福报升到人天了，权力大了，地位高了，不造业都很难，不造恶业也很难。有智慧他可以升华，可以驾驭。所以人天上法不算宝掌，只算白掌，就是白业，他成就的是善道。当然抓住贪嗔痴不放的人他就是黑的，水要是被他抓住了，那就是乌青的，一块一块的。就是你遇到了贪嗔痴的烦恼抓住不放啊，负面的情绪恶念不放，这身口意三业他所抓住的东西不是他生命中的宝， 是毒，抓住了这些毒，它的掌慢慢的就腐烂掉了。你看世间以这种暴力的恶的行为去造的，它的结果一定不好，近在自身，远在儿孙。这个是世间法上的观察。为什么近在自身，那它业报现前很快，那么远在儿孙呢？不是说他造的恶业让儿孙来背这个业，而是他的儿孙跟他有共业，也共同造了这个业，受了这个业的好处了，那必须也要还给人家。所以造恶业得来的果报，自身不好，子女后代儿孙也不好。这个古人，中国古人有这个名训。但是个人造业会殃及儿孙呢，从因果上说，不是说长辈造了因，子孙去接受这个果，而是长辈造这个因，来他这里做儿孙的人也有共同的因，才会感召到同类的果。从生命本身来说，自己造的业只有自己去如实的偿还，儿孙也还不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自有儿孙业，是他自己的业，只是有同类业。所以有这样的父亲就有这样的儿子，有这样的母亲就有这样的孩子，差不多这是同类业，不是一个业，不是父亲的业让子女去背的，啊，他一定有同类同气相生的。那这是世间的恶业，他感召到的是不良的结果，抓住的是毒。而善法呢，他抓住了是暂时的快乐，就人天。当然能获得人生，又能遇到佛法，这在六道中是极其难得的暇满人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真正能伸出这只手抓住生命的宝贝的，就是空观的手，不是善的，也不是恶。所以六祖大师一开口就跟慧明大师说，不思善不思恶，还是明善作本来面目佛。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本心。这六祖大师说的，就是你当下的这颗心，一切善和恶都不思量，你在当下回光返照看你当下这个心，它就自然得入清净心体。现在不想，现在看你的心就是清净的，因为没有拒绝，没有执着，没有想要的，没也没有不想要的。永嘉大师说，取不得舍不得，也不想取也不想舍，此时你的心非常明流明了，非常清楚。那么这样长期的坚持观察，这个心就自然得入清净的心体。所谓的清净心体，就是空观，禅宗讲的破本参，本参破了，就是空观成就了，就成就了一切智。所以破本参的人，他对轮回世界的一切全部都只能用否定的语言去说， 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都是无，都是否定，没有。因为轮回善恶这一切，在清净心体当中是一尘不染，一法不立，完全否定一切生灭现象，一切概念思维也不住，也要全部的否定掉。这就是我们心中升起的第一只手，叫空观之掌，抓住真谛之宝。这宝盏呢，结果我们发现用天台的三观去观察这个宝盏菩萨，这个掌就变成三只手了。三只手就很麻烦了，空观是抓一切智之宝，假观呢是抓熟地道种智之宝，假观就是缘起观，就是对待我们现实的生活，由于内心有了空观的基础，我们再来以空观无所得的心态看现实人生，现实人生的一切都是因缘果报，对这种因缘果报你能看得细致入微，丝毫不爽，一点也不忽略，一点也不放过。水滴虽微，见影大气，颤魔造罪，殃堕无间。就是当你掌握了缘起的因果，以这只掌来把握后得的分别智，就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要因为这个善太小了，好像觉得不屑去做；也不要因为这个恶很小，没关系，随便做。就是一个灰尘的善恶都要清楚，除非自己业力所感，无能为力。我们尽量能够观察得到，哪怕这个世界每一个灰尘每一个角落都是净土，用我们的心念来净化我们的身心和外在的世界。这是假观的观缘起的这样一种观法。对待好人坏人、迷失的众生、觉悟的圣人，都看到他们前因后果，如是因感召如是果，具足如是缘，得到如是报。就这因缘果报啊，你不忽略，不会不计较。有些人觉得我现在修行好了，明白空了，哎，我去做些坏事没关系，我能承担，其实是不应该，就是一念恶心都不应该。有些人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修行，当别人劝他要修行的时候，他会说我不用你管，我这个事情自己知道，我自己去承担，好像自己有多少能力似的。其实假观的菩萨就是每一个念头都看到了前因后果，不能舍弃一念善心，也不能纵容一念恶心，这是整个修学的宗旨目标。 一定要达到与一切法当中能够如理如量。既然内在已经明白了我缘起的这个世界，你产生的烦恼、执着、伤害，都是因为过去善恶之业延续而来，只是被恶业的惯性推着往前走，有时候迫不得已，自己没有这种能力，还会生烦恼。但是你一旦在觉醒了，你赶紧要伸出这只假观之手，不要把缘起因果的这个宝，就是厚德智的熟地之表宝丢失了。这个世俗地啊，我们大家都是世俗当中人，我们出家人身体虽然出家，但是身体有相也是属于世俗地，就属于世俗。这个世俗不是出家在家的世俗，是指一切因缘果报之法都叫世俗，因为因缘果报的法都是无常生灭变化显现。这种显现它是有必然的前因后果，看到了这种前因后果，你就掌握了缘起法的规律。没有看到前因后果，没有看到这一切法是缘起的显现，内在本质是空，是无我，是不生不灭，你没有看到他的第一只手没有空观成就，你抓住的不是宝而是草。严格的意义说，凡夫众生他所抓住的只有世俗没有地，就是你在世俗当中，在有相的世界里面生活，但你却不知道有相世界的规律，不知道有相世界的真实，它的真实面目你不知道。那么熟地呢，它既是熟又有地，地就是真理，就是世俗这一切它的规律你完全掌握了，这叫世俗地。所以掌握世俗地，这是一套非常重要的生命之宝。这个宝藏菩萨他第二只手抓的就是这个，一只手要把空空观成就抓住真理内在的本质，一只手要以假观之手去抓住熟地的真理。一切法无我是所有一切事物的内在本质，我们人是无我的，就是桌子板凳世间法也同样都是无我的。这是这只手，熟地这只手呢，就是要看到缘起的因果。所以学习佛法有要根据每个人的善根情况来学习。有些人他喜欢从空开始学，就是你肩膀上挑的重担太重了怎么办，你要把肩膀上的东西不停地扔掉，就像坐着大货轮在海上遇到这个台风， 这个船快沉没了，最好的办法就把船上的这个负载的东西啊，把它扔到海里去，不要了。你是要命还是要财？你要命你就把那些东西扔掉，你要财嘛，你就命就没了，命要是没了，那些财也就不是你的了。所以聪明的人会把它里面的东西先扔掉。那么我们在轮回中，如果感受到了轮回的危险，你现在还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追逐世俗的短暂的情感欲望，去靠那些来满足自己，非常危险。怎么办呢？我们要不停的忍痛割爱的把那些从内心当中一点一点的先舍弃，扔到你的生命之海。这个先扔掉了，这就是第一步，喜欢让他修空观的人。所以当烦恼来了，你告诉他一切事物本质上都是无我的，有些人体会到这个以后，他自然就放下他心中的种种疑虑种种执着，从空门而入。所以在家的居士从空门而入是相当的难，出家人呢叫遁入空门，所以应该比较容易，把头发也剃掉了，这个持清出家，世心打本，持清割爱，世间的爱欲执着都要给他舍弃掉。所以出家人相当于从空门而入，但是世俗的人他可以从有门而入。有门而入是什么？怎么入法呢？就你想假观成就，你先观察因果，你不想受苦，你就不要造恶因，你想得到好处，你就要造善因，你想别人对你好，你一定先就对别人好。就当你以什么态度来对待你的身边，对待你生命中的事物，你生命中的那些事物就会以你的态度来对待你。外在的世界，外在的人事，就是我们的镜子。你想镜子里面那个人对你微笑，你脸哭丧的脸要镜子里面的那个你对你微笑，这有可能吗？是不太可能的。只有你对他微笑了，他自然就是微笑的脸。哦，你看很高兴他对你微笑了，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你拿把镜子照一照，你发现你在对别人微笑。就是外在的世界就是你的影像。这样一来呢，我们先从因果上去认识。哎，你想世间法上人生路上有所成就，那你一定要研究，要具足成就的条件，就是缘起。哎，观察了成就的条件，心里很开心的。那么成就什么呢？如果你舍不得放下世俗的欲望，还想好好的过着无欲的生活，又想修行，想获得更多的利益，那你就要观察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观察到了，你就知道，你从缘起上去看，相对比而言，你想要的是好的结果，幸福快乐的结果，那你就要让自己创造出快乐的条件。想要过神仙的生活，那你就要学会具足神仙的条件。你想做个正常的好人，那你就要具足做好人的条件。 同样的，如果你想得解脱，听法了以后，你知道得解脱比不解脱要好得多，那你就想我要具足得解脱的条件。认识空性，确认无我，是得解脱的主要条件。那你是在心态当中要告诉自己，我必须认识无我，必须证得空性，这样我才能够真正解脱。它的背后是以有门而入，这两门都能得解脱，这是每个人的心态啊不一样。从有门而入的人，他喜欢修加法，他总觉得自己本事越来越高，能力越来越高，哪怕你心里妄想都不要了，执着都没有了，他发现自己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总是烦恼很多，现在已经不烦恼了，以前没有定力，现在定力也高起来了，以前没有智慧，动不动就跟人家生气，现在我心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我的定力我也智慧也高了。他在内心当中的这个价值观念总是觉得比以前要高很多，要好很多，这是从有门而入。所以早期传入中国的俱舍和诚实这两个宗派，俱舍就是从有门而入，诚实就是从空门而入。一个是告诉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有些爱执着，有的人他很害怕，他一听什么都没有，我这个我也要没有掉，哎呦他害怕了，我没有掉我怎么办，我还有那么多东西呢，他就不相应。所以从空门有门这两门是因人而异，但是大乘佛法你无论从空门而入也好，有门而入也好，这两门实际上是一门。空门是从一切事物的本质上切入，有门是从一切事物的表象上切入，这都是我们生命的两个状态，这从哪一门证入都没有关系。从有门而入的人也要找到正道才能契入。你如果有门是以缘起法，永远追逐的都是世间的轮回的善恶，那你就是再有他个八万四千劫他还是入不了。只有从轮回六道解脱四圣这样的角度去建立十法界的法，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努力，在价值观念上不停的给自己升价升值，告诉自己现在比以前好多了，这个从轮回一直到解脱还觉得自己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有个我在那里很麻烦很啰嗦，现在这个我消灭掉了，哎，比以前更自在更解脱更好更有价值了更有意义了，哎，这个他才叫从有门而入，他进去了。那么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个地方，其实也仅仅只是追逐世间的轮回之法。所以这个宝掌的第二个掌就是两门都通达。如果我们用这只手来说，这个左手代表世间法，右手代表出世间法，左手是凡夫，右手是圣人。上次已经讲过，这个施戒忍静常是这只手，慧方愿力智是右手。就是这只手伸出去能抓到宝的，是把凡夫的生灭轮回的我执去除掉，所以这是空掉一切法，能空了 这只手不再去抓东西了，不再有凡夫的知见了。所以大家看，我们出家人的袈裟都要把这只手遮住的，为什么要把这只手遮住，知道了吧？袈裟为什么只穿半个，你知道吧？这只手要露在外面，因为这只手是凡夫，很讨厌的，那他动不动就是贪嗔痴慢烦恼，我们袈裟给他一逼住，不让他出去了，别让他折腾。所以你抓住的要空掉，这只手是慧方愿力智，它表现你是智慧的，是愿力的，是有方便的，那这只手要露在外面，让别人看到一个修行的人啊，佛的弟子，他的行为是非常自在的。所以这只手它在表法上是表示具足一切方便厚德的智慧，是保长的第二只手。但第三只手呢，其实不能叫第三只手啊，第三只手真的是三只手，就是小偷了，小偷叫第三只手。这个以中观之手抓住中道第一谛，这是两只手合掌，这是中观中道观。这个中观非常有意思，就是上下左右都在中间，我们坐这里你就知道了，中心啊，我们的心就在这个位置，合掌合十，十个指头合起来，这凡夫的五个，佛菩萨的五个，两个手一合就全了，十法界就全了，十法界全了以后在心里面，所以全心全意，我们合掌这样子是代表全心全意。世俗的那只手没有了，空观这只手在这里亮出来，假观的这手也在这里也亮出来，他们两个变成同一个心，同心圆，就是解脱道的心跟佛菩萨的心是同一个心。你看我们本来手心，每个手有手掌心，两个合起来就变成手心是一个空，手心中间是空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佛经里面说，你们合掌不要把手掌合得太死了，你要稍微留一点点空，但是你又不能这样子空在那里，这空心掌，空心掌就心不虔诚。哎，你要全心全意，要实实在在的至诚恳切，所以手合起来，但是手心本来就有凹进去的一点点，所以呢你合掌这手心本身就是空的，这是代表中道第一谛，就是空观的手跟假观的手都合在一起，空观的这个真谛跟假观的世俗谛都合在一起了。你对别人的时候，你内心无所得，你一合掌心空无所得，平等表现出来了。哎，你对对方的礼貌恭敬也表现出来了，就是真谛跟俗谛不二，变成一个而不是两个。那这只手是第三只手，实际上没有第三只手，就是两只手合在一起了，就是中道第一义谛，不是在俗谛和真谛之外再加一个中道第一义谛，实际上只有两只手，没有第三只手，就是中谛跟俗谛再合在一起，合成一体。你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空有两者也不舍弃，圆满成就，这中道第一义谛。所以天台中讲的这三谛，这三谛在修整次第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个袈裟一披，把左手先披住，先空掉，只剩下一只手，右手。当你这个空掉以后，右手能够成就一切假法、有形之法，所以用这个手去做事情。然后当我们念佛、打坐、合掌的时候，啊，这只手又合在一起了。这是三个状态，这三谛之理。但是学三论宗的人，他就批判天台宗了， 他是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哪里有什么三谛啊？你这个天台中自己造出来的一个谛，那我们人明明是两只手，你怎么说三只手啊？只有两只手，空有二谛。但是在空有二谛当中呢，熟谛、空谛，有可思议的，有不可思议的。可思议的熟，熟谛，世间法；可思议的空谛，是解脱法。那大乘法怎么说呢？大乘法是不可思议的中道第一谛，就圣义谛就是中道第一谛，它包含了空有两边，所以叙述上虽然不同，表现的法没有不同。你看佛法，它告诉你的这个手掌是内在的智慧掌，以空观、以假观、以中观成就三谛的妙理，涅槃的真谛，利他慈悲的熟谛，圆满觉悟的中道第一谛。依这三谛看不见的法，通过我们司空见惯的这个肉体来表这个法，所以袈裟就披在一个肩膀上，要偏袒右肩，然后我们还要合掌，每天念佛啊、恭敬啊，这事情都要合起掌来。这个肢体语言是来表法的，但他这个表法非常殊胜，就当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的手掌只要一合起来，你的生命就开始平衡了。你如果很痛苦，在痛苦当中，你要懂得把手掌一合起来啊，你那个痛苦就在平衡了，开始，即便痛苦你也能承受得了了。你不相信，以后你们痛苦的时候试试看，如果你在临时的时候很痛苦，你赶紧手一合掌，这个痛苦马上平衡了。它很奇怪，空有就会平衡了。别人要骂你骂得很生气的时候，你很难受，你一手一合掌，那个气马上就平衡了。虽然还在生气，但是你平衡了，你心甘情愿了。这个合掌，这个是十方诸佛的供应。从我们人体来说，人体也是左右两半的，一半感情，一半理智。所以特别痛苦的人是失去理智的人，手一合掌，他感情理智就给他开始协调，这个是很自然的去调节，身体会去调节，一调节理智一半，感情一半，你痛苦还在，但是有一半的痛苦已经被理智取代了。理智一旦提高了，你的痛苦就减少，你就那个痛苦就会痛苦的有价值了，你就会总结经验了，为什么会这么痛苦了。痛苦最怕的就是痛苦的不明不白，冤死了。这轮回中的痛苦，苦死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苦，还在那里埋怨别人抱怨，那这就很麻烦，从苦入苦。所以这个合掌这个手印啊，大家有机会要多多用，不拘时节，随时随处对人对物都可以。你吃饭的时候喝水的时候都先喝一下，哪怕一个人先合下掌再来喝这个水，这个水喝下去就平衡了，你的身心也会平衡的。就是对一切事物啊，都能够升起一份虔诚的心。他身体很奇怪，我们这个身体如果按道教的说法，就是两极阴阳互相互补的。你只是一只手做事情啊，忘记合掌了，你身心就不平衡，所以有些人容易失去理智，他的情感受到压抑了。失去理智以后呢，他情感往恶劣的情绪方面发展的越来越严重，所以现代人都是不懂得和谐，而导致了一个精神压力，身心很痛苦。对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他和谐不了。那佛法这个手印也是个万能手印，所以是十方诸佛的供应。 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做什么事，包括念佛用功打坐，事先都先可以先合掌，说话的时候你要发脾气的时候，想骂家里人先合掌再骂，合起掌来你看看你能不能骂得出来，哎，估计你就骂不出来了，你一合掌，哎呦，骂出来人家听了就很舒服，那觉得你教育他，这个非常非常灵，大家可以以后对待自己啊，你可以尝试一下看。所以我们学了一下宝掌菩萨，这个还是有用的，就懂得宝掌菩萨什么是宝掌，一手空掉，一手不否定现实的人生，两手一合掌，你就是宝掌。这三只手都是宝掌，对，这是两只手，不是三只手。合掌的这三个状态，才是真正的宝。所以三观是掌啊，三谛是宝，整个佛法所要指归指向的，就让我们生命要了解这三种宝，就是智慧是生命最宝贵的东西，智慧不生烦恼，慈悲没有敌人，只有智慧才能解决生命的一切问题，只有智慧才能开发我们生命中的最宝贵的本质，没有智慧，我们所有的本质都受到压抑，智慧受到压抑，就像一个人手变成残疾的手一样，不会干事，不会做事情。所以没智慧的人啊，常常一动手就伤害别人，一动手就自己受到伤害，感觉自己很烦很累很痛苦，然后不停地去伤害这个自然界，伤害外在的环境，到最后呢大家互相伤害，这样子这个世界就缺少真正的宝藏。我们要开发的宝藏是真谛、熟谛和中道第一谛，这三谛是从一心中得，三谛啊从一心中得，这你的心里面就具有这三种状态，只是我们平常没有掌握这个三谛的道理，所以常常是活得糊里糊涂，不明不白，痛苦也痛苦的无缘无故，高兴也高兴的这个虚无缥缈，让自己的生命变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完全是不知道，这是一种迷茫的状态。所以我们要学会像宝掌菩萨一样掌管我们自家的宝藏，不要再被六贼天天的来偷我们的这个宝。我们的六根啊，水足六尘，天天被偷到偷走了，只要你感觉到痛苦了纠结了，你那个贼就正好在偷你的东西，你还没发现还任他偷，这个很麻烦。所以大家要提起这个警觉。下面是药王菩萨，药王菩萨也是古佛再来，他是过去楼智佛，楼就是楼台的楼，智就是大势至菩萨的智，这药王菩萨在这个药师菩萨药师佛的两边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有时候也把药王菩萨药圣菩萨跟这个药师佛在一起来尊重，代表东方的消灾延寿。 这个药王菩萨他是以一心三观治疗疗他，一心三观，三观是药，一心是医，是医是治病，一心三观叫医生治病，先治自己的病，再治他人的病，所以治疗疗他，自己要疗伤，也要治疗他人的伤害。这个人天善法，观察善恶业果，思维轮回之苦，都是药引子，不是真正的药味。就佛法中的药味，能够把我们真正的轮回大病治疗好的，至少也是空观成就。就是你没有认识到无我的空性呢，你想治疗轮回的病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果，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因，没有这样的因，也就达不到这样的结果。平常我们修行生不起精进的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世间的习气带走。就是一个生病的人，他难免会被痛苦所驱使，会感受到自己的痛苦。那么懂得这个痛苦，懂得病苦，是你吃药的前提。懂得轮回苦，知道三恶道苦，是你解脱的前提。不是说你懂得轮回苦了，你就已经解脱这个苦了，不是你说几句自己想要解脱你就能解脱了。就认识轮回凡夫众生的这种无依无靠，善恶轮转，不能自足，杂乱无章的状态，深深的要处理，这是做好了修行的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要通过空性的妙法妙药来治疗自己我执的无明大病。所以这一切病的根源都是从无明开始，无明是病根，无明之后的贪嗔痴慢疑是病态，有这个病根而产生了病的状态。到你去这个杀盗淫妄种种恶业，那已经是病的结果了。就是这个病人他的反应完全失去了正常人的应有状态。所以我们自己看看自己，我们每天的行为是不是一个严重的病人，我们的起心动念背后，不要说找不到病的根，就是连变态你都没有看清楚， 你的贪嗔痴妄疑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自己居然没有发现，有时候还自命得意，还觉得挺不错，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看见了轮回之苦，看见了生灭的这种现象，也看到自己内心无依无靠、不着落的这种流浪的心态，我们应该作何打算？所以佛经说，与诸佛菩萨要做一妄想，与佛所说之法要做良药想，与自己要做病人想，与听法用功修行要做治病想。这你是来治疗自己的病，你要不听法、不思维、不用功，还随着自己的习气烦恼走，等于你纵容自己的病继续扩散。我们知道癌症一旦扩散是没有救的，那么我们的贪嗔痴慢我执已经扩散到每一个角落，你想救这个谈何容易？我们的我执啊，对待自己的身体，对待自己身外之物，每一个角落，不管你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亲人还是仇人，你只要一遇到，马上不自觉的会打上一个我的烙印，这个人我认识，这个人我不认识，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我讨厌，所有的一切都打上我的烙印，这是我的，这不是我的，都打上我的烙印。这就是病入膏肓，真正的这个癌细胞扩散，我执的严重啊，真的是非常厉害。所以世间人拿着一些心理学方面的治疗，让你在那里感动一下、舒服一下，就像化疗或者放疗，或者就直接让你回家，你该好吃的去准备点吃吧，反正你也没救了，你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大家对你都客客气气的，就告诉你，你就准备好死吧，没救了。所以普通的人他以为你的生命只需要获得财色，获得你现在得不到的东西，觉得获得这些你的生命就算有意义了，就算有价值了，就是告诉你，你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后面的那部分它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世间法没有一个哲学的思想能够解决生灭轮回的这个大问题，甚至是世间是苦也不敢讲，只是告诉你哦，很好很好很好，好到哪里，一直骗到你死了，好了，大家两手一抹，啥都没有，该火化的火化，该这个送到坟墓里的给送到坟墓里，就没有什么后果，负不起这个责任。但是佛陀他有办法，他告诉我们赶紧先认识到你这个病非常严重，不是一般的，那你一下子就想放下我执，受不了怎么办？那最好还是能够快乐的修行，就是你也同样要吃饭，要做事情，该怎么做怎么做，认识到世间这一切法的规律，这是第一步，就是因果的规律。第二步， 你要认识到你现在的生命状态是趋向于恶道还是趋向于善道，就你的病情是保持往好的方向呢，还是严重的往坏的方向了。一旦看清楚这个，要思维三恶道苦啊，知道你现在的贪嗔痴好像觉得理所当然，但是你将来的生命趋向，你内在的那种脆弱，经不起别人骂别人说你的那种心情，谁能救你？看清了三恶道之苦，再进一步让你承认轮回之苦，就三善道不是究竟法，这一点是根治生命内在本质的要害所在。佛法在世间之所以有它的价值，是它有不共世间的出世间法，它跟世间的所有哲学、心理学、其他的各个学科不共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解脱轮回之苦。如果忘记了出世间法的这个佛法的要义，那世间法只是种些善根，没有真正的究竟的意义。所以以这个空观的药来治疗自己强大的我执，这个真是你要把整个身心都泡在空性的药里面才有效果。你想喝一点尝两口效果不大，今天听了空很高兴，哦我明白空了，其实啥都没空，该发脾气照样发，该烦恼照样烦恼，那你怎么能空得了啊？那个我执怎么去除？但净土法门很厉害，我觉得太殊胜了，就在这里。那你一想到往生极乐世界，你只要真心想往生，只要这个佛号一念，你就全身心行为世界都泡在阿弥陀佛当中，风吹不进雨打不透。要保在这样的全方位的身心都融入在这句佛号里面，所以身体的病痛啊，那个无所不在的我执啊，就被这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点一点给它软化掉软化掉，那个坚固的花岗岩一样的我执慢慢的就松动了。所以修行有受用的第一个阶段，我们的心念一定是柔软掉了，非常柔软，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没有意见，脾气很暴躁很刚强，是你内心的法还没有真正的受用。只要法受用了，它一定是心胸越来越宽阔，因为这个空观啊，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是空一切法，对自己的思想境界打坐当中出现的禅定都会一点点的空掉。一开始我们执着习惯了，觉得好像这个世间法如果我空掉，如果我放下来，好像就丢掉一个东西。你慢慢的用功念佛念久了以后，你发现你放掉了其实不是你丢掉了，你放掉了是你拥有的东西就活了。就像你抓一个鸟， 你舍不得放，老抓住它，非被你抓死不可。你要真放掉了，这个鸽子这个鸟啊，它还是会回来的。你有这个缘在哪里，它就会回来。所以对子女啊，对亲人啊，夫妻之间呢，你都给他自由，你不再抓住他。有一个人他自己学佛，觉得自己很得意，终于学到佛了，三更半夜再跑起来打坐，激动了要命，打坐还弄弄给我们这个莲花印一个黄布盖起来。他老婆又不信佛，这个在灯影下黑乎乎的，一看一个人顶着一个什么东西，吓得大叫起来，哎呦吓死了，从此以后就觉得特别恐怖。他还坐得高兴了，三更半夜把老婆叫起来，你要打坐，你不打坐要坐地狱。他老婆被搞得一头雾水，他说你咒我下地狱干什么，我又没有欺负你，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就是你内心的无处不在的我执随时都在强大起来，学了佛了，借助学佛的名义，那个我执强大的更坚固。平时你不学，世俗的朋友跟你讲一句话你还会听，学了佛以后你觉得他们都是愚痴的人，跟你讲话你都不听了。就你那个我执强大到什么程度，自己可以看看。所以无处不在的我执很麻烦，就像一个生了癌症的人，他的营养吃进去全部变成癌细胞，他不会变成健康的细胞。所以生癌症的人最好不要吃太好的东西，吃的差一点他死得慢一点，吃的好一点他死得快一点，因为癌细胞发展很快。就像一个我执强大的人，他掌握的东西越少他痛苦越少，他掌握的东西越多，这个能力啊钱财啊地位啊掌握的越多，他痛苦越多，被他伤害的人也就越多。所以强烈的我执是无所不在，越来越坚固。那么我们要对他进行治疗，世间的凡夫治疗身体都已经很不容易，治疗我们这颗心，充其量也就让你这个心麻木一下，盲目的高兴一下，基本上保持自己心的什么什么什么状态，让自己训练这种状态，反复的训练训练。如果它只归于解脱空性无我，那它可能借助这个药引子能够得到佛法所讲的究竟解脱。如果没有后面的后续，只是告诉你这样，那基本上都是麻醉药，都是那个止痛药，稍微止一下不痛了很开心。越止痛你的抗痛能力越差，有过痛苦的人都会知道，通过止痛的东西来让自己对痛苦产生麻木，越接受这种方式，你内心中抗痛的能力就越差，到最后也就无能为力。所以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本质上不同，佛法的世间上法跟非佛法的世间上法在这个上面有巨大的区别。佛法的世间上法是要引子，是让你做好了出世间的准备，你没有这个药引子，这个药可能也无效，产生不了效果。先让你修这个善法，铺好路往前冲，像这个飞机的跑道一样，让你冲过去你就飞上天了，没有这个跑道你就飞不上去。但是如果你只有跑道不离开跑道的话，你也永远上不去。所以开始学佛一定要改恶向善，就是打好自己的跑道。当你有受用了， 一定要离开他的善恶都不住，住在那个上面，你就是有修习菩萨；不住就是不修习菩萨。所以治疗我们的我执这个病根，是我们大家现在时下急需解决的生命的大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工程。这个工程很大，你花一生，花生生世世去努力，什么时候能够竣工都不知道，要靠你造化。平常我们一些小打小闹基本上解决不了大问题，只有充分的认识到一切痛苦烦恼的根源在哪里，把这个根断掉了，叫根治烦恼。这佛法是根治烦恼，其他世间的善法是麻醉烦恼，它不一样。表面上同样不痛苦了，实际上你要是不去根治，那个麻醉药过了你就没有用了。那么也同样以假观来治疗我们度众生的能力，空观是治疗我执、人我执，假观是来治疗法我执，对法的执着，被法所困，所以需要去除无所不在的法我执着。比如说你一旦得解脱了，就受用了，你身心很自在，其他的众生不能受用，你想去帮他的忙你还帮不上，缺乏善巧方便，这就需要长期的修行。所以这个大乘菩萨学习佛法当于五明中求，就于一方明、工巧明、音明、声明、内明，这五明都要认真学习。内明就是佛法，声明就是音韵学，歌颂音韵音乐，音明就是逻辑学，一方明就是医药学，这个工巧明就是科学技术，就是这个世间法的一切差别相都要去如理的去了解。这一部分是以这种厚德的分别的智慧，以分别心去治疗度众生的能力不够。我们大家尽想自己帮助别人，但是你没有能力，你就帮到忙就帮不上忙，所以要不停地培养我们的五明之学。像这个四川有个五明佛学院，也是取意于以菩萨学习佛法当于五明中求。那么最后呢，要以中道来治疗九法界的差别相，融入诸佛净土的一真法界，是以中道的这个药来治疗三界九法界一切无明之病。这就是药王菩萨，他才称称真为药王，其他的方法不能证得中道的都是偏方，称不上药王。 大乘佛法善于总结，把最精华的东西总结在一起。华严经里面讲到灭佛三昧为三昧中王，阿弥陀佛这四字称为无上一王，也称为王啊，这个药王菩萨。阿伽陀药万病总持，不是治你的一种病，就是你从现在开始，哪怕你肚子痛头痛，哎，手被刀割了流血了，你念阿弥陀佛都有用，他血还会流的止得更快一点。就从你最小的病一直到最后最后一品无明要成佛的，你就念阿弥陀佛就能给你摆平了，所以叫万病总治。这是这个大乘佛法当中最圆满殊胜的一个方法。当然也有一些急效药，就效果非常快，那是各种不同根基不同的病情可以用不同的药，像禅宗直指见性，那就是急性药，一下子就把你治住了。当然没有这个根性不是这个病的人，你要给你这个药啊，可能是吃错药了也很麻烦。这药要对机，六祖大师说上根立志上上根的人可以修禅宗直指见性，但是净土法门三根普备，什么病都可以治，就一个人所有的病也都可以治，所有的人各不相同的病也可以治。所以劝人灭佛绝对没错，就像你到西藏去人家给你甘露丸一样，你什么病都可以吃甘露丸，至于吃的好不好就看你的信心了，看你的造化了。所以你阿弥陀佛就能够把我们所有的一切生死烦恼解脱轮回成就菩萨，所有的病都可以治疗。是这个药王菩萨他以空假中这三观也同样能够治疗一切众生之病。这是称为药王呢，是出世间。下面是勇师菩萨，出世法宝辨识众生，勇猛精进的勇敢。施就是布施，拿什么去布施？我们这个凡夫发心要想度众生，你没有破除我执，你想真正起到度众生的作用，不管你发了多猛的菩提心，做了多少的大事好事，也都只是有勇无谋。你缺乏智慧，拼命让别人带一大帮人去努力，努力到最后你不知道往哪里带，没有见到东西。所以有些人在几十年当中自己创立宗教宗派，成就一个僧团或者一个宗教的教团，哎，到最后呢他有良心发现了，他会告诉你我带错了，我带错路了，不好意思，你们赶紧自己去找一个师父，或者赶紧自己去再找一个门去皈依，哎，去修个法门，去修净土去，这还算好的。他走了他知道自己带错路了，还告诉你这个路错了，你们要赶紧改行改道。那么也有一些人呢，他到时他都不知道自己带错路了， 就是告诉别人修的是世间法，以世间法作为修行的动机和目的，就它出发点就是世间法。那你成就种种的修行事业，也就像世间的一个成就一个公司一样，带一帮人去干活去赚钱。你如果明确的告诉他，我这个就是一个太极拳团体，就是一个心理学团体，都没有关系，大家喜欢各有所好，就去参加，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你告诉他，我这个就是佛法，就是真正的佛法，就是原始的佛法，就是原汁原味的佛法，认为净土法门是什么太阳神崇拜来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太阳下山的地方，这样诽谤大乘正法，死后啊，确实是必堕地狱无疑。因为你指导别人，并没有指向他该去的地方。所以佛在世说，这个在打坐的时候看到深山里面有500个猴子在那里，有一天那个猴王很高兴，大家都500个猴子都听猴王讲的话。有一天这个猴王在爬树，突然看见树底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湖，这个月亮的影子掉到湖里了。哦，他就告诉大家，月亮掉水里了，以后我们这个世间没有月亮了，赶紧去救。怎么救呢？这大家都爬下去，一个尾巴一个接一个接一个从那个树上爬下，爬到水里面，到水里面去摸，一定要摸到月亮再上来，要不然这个月亮没有了。看起来好像很伟大很无我，但实际上是一堆尘破，就是从一盲眼中盲相牵入火坑。所以对于这个世间的凡夫，正见不具备，我们可以随缘的帮助别人，但是不要自以为是。不具备正知见，往往以世俗的凡夫见来处理自己的身边的这些事情，这个后果啊是不堪设想。所以永师菩萨偶一大师会议里面跟我们讲，他是以出世间法辨识众生。出世间法怎么去辨识众生？就是以声闻缘觉四谛十二因缘法来帮我们解脱，以十波罗蜜六度万恨来帮助我们发起菩提心，开发心中的慈悲，以中道第一义谛来圆融解脱于利他的空性与慈悲的不二，这才有勇有谋，就是他能够与一切世间无有恐怖颠倒，任何一个众生都不会舍弃，要称为勇。普遍的布施一切法语，这叫施。所以永施菩萨也是《法华经》里面大开元界以后所具备的这个法华菩萨的功德。 下面是宝月菩萨，这个宝月菩萨、月光菩萨、满月菩萨，这三个菩萨是分别以他的这个利他的功德来叙述。宝月就是空寂一切，满月啊，这个月光是假寂一切，满月是中寂一切，就是举一寂三，一寂一切，一切寂一。那么空寂一切就是空观成就。如果单单是空观成就，他还不能寂一切，只是看到了一切空。所以二乘人他只见空不见不空，他看到空就一看到事物就能体会到一切事物的无我，所以叫但见空。但是他没有看到空的背后这一切世间万法的因缘规律，他觉得没有意思，不去看了。你是轮回也好，是因果也好，是缘起也好，善也好恶也好，都是无我，我不要这些了，直接契入到无我的空性，找到了自己的宝藏，就不再有受轮回痛苦的这个宝藏。按照那些商业的套话说，就是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做生意的人，做大的都有先挖到第一桶金的。我们学习佛法，如果你明白了无我这个空性，你就挖到第一桶金了。这是一切大乘佛法跟小乘共通的共般若，就是指这个一切法空。所以证得空这个自我内在的宝藏具足了，内在的光明也成就了，所以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能够照到，所以叫宝月。月有比喻它的光亮，能够照亮黑暗。空寂一切，这是当你体会到空了，你又能够以空作为前提来看见一切差别相。这是以宝月做比喻。我们大家如果在用功修行，第一个阶段得受用之后，你也会觉得很奇妙，自我的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内没有自我，外没有他人，自他没有分别，所有的起心动念没有起来，那个强烈的我执你可以暂时的给它放一放，假设一下你现在已经没有我了。就是你假设自己没有我的这种感觉当中，眼前一切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叫空寂一切。能保持这种状态，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也可以保持，喝水的时候也要保持，讲话的时候也保持，但他这个宝月菩萨呢，不是去保持，而是事实已经证得。我们大家没有证得，所以我们需要先相似的感受一下现在的整个身心，一切法无我，无我就没有意见，心里面不再有意见，不再有表示， 不要轻易的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因为你背后没有我，有谁来表达，有谁要表达，没有谁了。在这个状态里，然后你去听话，去看别人怎么说，去体会，去感受你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宝月，这叫空寂一切，自己是空的，无我的，然后在一切法上都能够不停地体会无我。月光菩萨呢，是假寂一切，这突出一个光，月光的光，因为有光，所以才照亮千差万别之下。但是这个光既然是一切，当然也包括这个光本身是空，是中道。这里面我们大家要学了天台宗的空假宗，那你就明白了，原教所表达的空假宗的道理，就是即空即假即中，一个即字，天台很在意这个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六即成佛，六即叫理即佛、名字即佛、惯行即佛、相似即佛、分证即佛、究竟即佛，就是每一个阶段，无论你在地狱里面也好，在人天也好，解脱也好，成菩萨也好，你当下就是佛，所以叫即佛。但是不听法的人，他的心性跟佛没有区别，还是佛，但这个只是从理上说他是佛，可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都是在那里烦恼痛苦不堪，这理寂。明智寂呢，就是你开始观察，听到我就是佛，听到心性就是佛的这个话了，听到了这个话，你马上产生信心，知道我跟佛在本质上确实没有两样，就深信我们的佛性觉性与佛无二无别。看到了这一点，深信不疑，这叫明智即佛。有些人一生中也就达到了一个明智即佛，就知道我的生命的最终总是要成佛的，只是现在还是被烦恼盖住，还没有成，但是将来成佛是我必须去的地方，必然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都具足成佛的性能，佛所具足的一切功德智慧我们都有，就现在被我们自己覆盖了，我们不停地把覆盖我们心性的这些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见取见，把这个五力识五顿识一点点给它去除掉，那这个佛性的功德就一点点的彰显出来。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相信了，自信具足，必能成佛，这叫明智寂。明智寂之后，我们听经闻法，开始观修，去观想。所以经常叫大家，现在你不打妄想，看看你的心是什么样的，你无条件的来看自己的心，无条件的让自己的心跟自己在一起。我们有时候是拒绝自己的心，打一个妄想，喜欢的又觉得自己做不到，不喜欢的自己又讨厌，常常跟自己 闹矛盾，跟自己闹分裂，就是你跟你的心能够在一起，实际上没有妄想的状态，你才真正的跟你在一起，没有拒绝，也没有要求。以空假中作为观修的方法，因为佛菩萨祖师大德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我们现在要想明白这个道理，我也要往前走，也需要去观修自己。当你能够观察到自己的心理，能够看到既是空又是假又是中道，那这就是观行记了。就心里面的空假中，我们合掌合起掌来，一边空一边有，一边凡夫一边圣人，合在一起了，哦，心里面很圆满，空也有，假也有，中也有。就当你能够这样去观察去感受，而且呢产生效果，原来的世俗的计较和烦恼通过这样的观修慢慢的都少掉了，这叫观行记。一般来说，按天台宗原教的要求，五品弟子位叫观行记，就是当你觉得你的生命本质无我，却呈现这一切妙用，空有不二，气入中道，这个时候你的五住烦恼全部被停止了，虽然也有一点像搬石头压槽，那个槽是被你扶住了，没有根断，但是它不长起来了。就这部分对我们凡夫来说也是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我执没有破，一不小心就被烦恼驱使的往前跑，到处躲害怕。但当你一旦大开圆觉，观察依据一切，即空即假即中，体会到了以后呢，他当下的这种感觉啊，就没有说一定要我一定要什么东西，或者说啊发无明火一定要生气，都没有。那大家在座现在坐在这里，我相信你们强烈的我执和无明的烦恼基本上都不起来，这就是被扶住了。听法的时候也容易被扶住，但有时候业习很重的冲过来也压不住。种子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烦恼业习的种子力量也是巨大的，这种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你在修行过程中有时候会翻出来，但现在不翻出来就说明被你扶住了，暂时被你压住了，这叫惯行记。惯行以后慢慢的就会受用，所以六根清净位它叫相似记。就当你不停的去观想，观久了以后啊，这个眼睛啊，六根呢、啊，对外界的六尘呢、啊，它就变得清净起来了。就是你当下感受自己是空，是无我，一切法是缘起，很清楚这种感觉之后呢，在这种状态里，你看，你不会因为眼睛而烦恼，也不会因为耳朵而烦恼。你正在观修的时候，别人就是手机打起来，我们也不烦恼。就是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心里就是很坦荡，因为你习惯了，把烦恼已经被扶住了。那么要到什么时候六根才叫清净？就你根尘相对的这个根是能，尘是所，能所双亡，不再承认轮回当中的人我是非了。所以见到无我， 一直到正道人我，这都算六根清净位。这是相似的明白了佛法的佛性，佛所讲的佛性就相似的明白，所以叫相似位。事实上这相似位就是原教的实性位，按别教来说那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个位置都在这个六根清净位当中，这都叫相似位，相似即佛。所以大家如果有一天你证得了空性，明白一切法无我，你要知道你才是相似的佛，还不是真正的佛。禅宗破本参叫素法身，是不起用的朴素的素，完全是单调的，只有一个空，其他啥都不起来。所以比凡夫他是超越了轮回的一切，比佛菩萨他才相似的体会到其中的一点甜头。但是这也是佛的，就是我们生命具足佛性的一部分功能。直到正得中道实相，空有不二，即空即假又即中，就是初地菩萨、登地菩萨大彻大悟，这才见佛性。这见佛性还不是一见就大势已毕，初见佛性还要破除42品的无明，分证42分的法身，突破一品，剩下还有41品。就在这个破的过程，都叫做分证境，就是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的证得。无明纷纷破，法身纷纷证，这叫分证境，也是当下即佛。所有的无明全部破完，最后圆成佛道，这才是究竟即佛。所以这个六记里面呢，六记论三个字，六记叫做六而常记，记而常六。六而常记，就虽然我们是凡夫，我们是从没有修行，还有有修行，还有破除我见，证得空性，还有成就慈悲利他，还有证得这个法身，破除大彻大悟。就这个整个过程虽然漫长，但是每一个过程当下跟佛无二无别，这叫即六而常即，地位、身份、境界、智慧各不相同，但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内涵完全相同。这个本质内涵就是即佛。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听了这个法以后，你确信了，你就是你的位置就叫明智即。如果你能够观想得起来，能够感受得到，那你就观想叫观行即。然后你如果六根真的清净了，你就开始相似即，它是六而常即，六个虽然是六个位置，但是一直都是佛，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另外一句话叫即而常六，为什么即而常六？ 虽然本质上跟佛没有区别，但是凡夫毕竟是凡夫，佛菩萨毕竟是佛菩萨。你还不要以为你当下跟佛无二无别就牛气来了，就跑过去觉得我跟佛一样了。你有一样的理由，也有不一样的事实，所以叫继而常六。继而常六就是我们要必须知道自己在哪个位置，我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了。这个智者大师的六记论，他是告诉我们修行路上两种心态绝对不能有，自卑心不能有。所以告诉你六而常寂，无论你是等觉菩萨还是你现在是地狱众生业障深重，你都要确信你跟佛无二无别。一个是已经开出来的宝矿，一个是还没有开出来的宝矿，都是宝矿，没有区别。你自信就有了，就知道我这个是个宝，不是根草，我是一个成佛的料子，我不是一个下地狱的种子。就是你内心要知道自己是具足跟佛一样平等的本质。所以无论我们有多少的妄想，有多少的修行，无论我们人生的遭遇的境界如何，这个六而常寂一直是佛的状态不能丢失。一旦丢失，就不是大开圆解，你就障碍出现，对自己自信不足了。自信一不足，信佛的力量也就不足，信佛的力量不足，佛的加持力你就接受不到。所以遇到境界就随境流转，就要懂得当下即佛。这针对自卑的人，需要确信自己与佛平等无二。另外一种针对傲慢的人，要继而常六。这你傲慢起来了，觉得自己懂一点佛法，懂一点道理，比别人好一点，就开始在那里轻飘飘的，好像挺了不起。这个时候你要撒一泡尿照照自己长什么模样。这你的功德智慧能力到底到哪个份上，你在六记当中在哪个位置，你要找到一个位置，不要像孤魂野鬼一样飘来飘去，一回觉得自己上天堂了是佛了，一回又在那里黑咕隆咚的是个魔鬼了，你找不到位置。所以通过当下是佛，又以六记这个理论来发现我现在离成佛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傲慢的。既要自信也不能傲慢，又要谦虚又不能自卑。所以这个自信和谦虚是修行路上必须具足的。你相信你是佛就是自信，你知道自己还是凡夫，那就是谦虚啊，还不圆满。即便你不是凡夫了，你还利他能力不够，这就是谦虚。但是自卑和自傲千万不能有。所以这个以宝月是空寂一切，就是以无所得的空来对待一切，一切即空，空寂一切。月观是假寂一切，他观察一切法缘起因果，一切法空也是缘起，成佛也是缘起， 所以假即一切。满月菩萨就是中道即一切，所有是非好坏因果都在他的影现当中。所以华严经讲，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净，菩提影现中。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